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1号 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 也就是北京下午6点， 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看来越来越打算不采纳一些军方高层人士有关于对伊朗立场的建议， 美韩联合军演4月1日登场， 美军称规模不减。 中国两会落幕了，美国人最关注什么呢？ 而这个2018年的中国人大 给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呢？ 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与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跟美国有关的头条新闻。 美国德州奥斯汀的警方星期二说，在一家慈善商店造成一名员工受伤的不是炸弹，是一枚燃烧装置，而且这个事件跟这个地区还没有破案的一系列的炸弹爆炸事件无关。奥斯汀助理警察总监雷斯对记者说，美国好意慈善事业组织有一家商店的员工被告知扔掉一个箱子， 里面装的物品包括2个小型装置，其中一个装置在这名员工搬动箱子的时候燃烧。雷斯说，这个装置大约15公分长， 非常像40毫米的模拟炮弹。 雷斯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个事件与早些时候发生的攻击事件有关， 呼吁公众如果发现任何可疑包裹， 立即向有关当局报告。 3月份在奥斯汀地区发生了5次爆炸， 总共有2人被炸死，4人受重伤。最新的爆炸发生在星期二凌晨，德州圣安东尼奥市附近的联邦快递分拣设施当中有一个包裹炸弹爆炸，没有造成伤亡。警方还派员到奥斯汀机场附近的一个联邦快递设施调查一件可疑包裹，并且认定当中装有炸药，跟以前的炸弹包裹有关。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发表讲话说，地方州还有联邦政府正联合调查这些爆炸案件，警方还把炸弹事件看作是可能的仇恨犯罪来调查。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思考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最佳伊朗政策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看来越来越不打算采纳一些军方高层人士的建议。 川普总统面临5月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他星期二再次表示，除非其他伊核协议签字国愿意对协议做出重大改动，否则的话呢，他不怕将美国撤出这个协议。川普一直对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持批评态度，这项协议的目的是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堵住伊朗制造核弹头的途径。 在今年1月，川普总统说他最后一次搁置对伊朗实施制裁，并且要求国会以及美国的欧洲盟国解决伊核协议的所谓灾难性缺陷。自那以来，美国军方高层人士一再强调伊核协议利大于弊，尽管他们也对于伊朗在中东地区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担忧。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滕，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 以及参联会主席邓福德都表示维持伊核协议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川普总统虽然刚上任的时候表示信任他的军事顾问和军方高层，但是他逐渐排除了那些主张维持伊核协议的官员，包括最近被解除国务卿职务的蒂勒森，取代了蒂勒森的中情局长蓬佩奥，一贯主张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与此同时呢，美国情报界还有国防部的官员对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以及阿富汗破坏稳定的活动越来越担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说，美国和韩国决定4月1号恢复联合军演，规模不减。 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与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已经同意恢复年度两军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因为韩国主办平昌奥运会被搁置的2项军演。 有关官员们说，驻朝鲜半岛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将美韩联合军演的日期和这些军演的防御性通知了朝鲜方面。依照惯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将观察这些军演，以核实军演是否符合停战协定。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上个星期在五角大楼表示，美韩两军每一年都举行强劲的多个系列的联合军演，今年不会跟以往不同。此前有报道说，美国跟韩国可能缩减年度联合军演的规模与时间，以配合正在进行的韩朝对话和可能在五月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议。那么在美国总统川普出人意料的决定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以解决朝鲜半岛核僵局之后呢，韩国人对于和平前景现在呢越来越感到乐观。美国经济的帕登从首尔报道说，最近韩国的民意调查显示，目前的外交努力在韩国享有很高的支持率。下面呢，请您收听帕登的详细内容。
总体而言，首尔街头的人们对预计的朝鲜核谈判抱有希望。
没有人喜欢战争，朝鲜或是周边国家也不喜欢，所以我认为会谈会走向和平。
最近的韩国民意调查显示，有70%多的受访者支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四月和五月分别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朝鲜今年决定停止进行目的在于研发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并派人参加平昌奥运会，因此打开了去核化谈判的大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告诉一名韩国特使说，他愿意进行无核化谈判。不过，接受民调的韩国人中有60%的人怀疑朝鲜是否会真的遵守去核化协议。
我认为我们不能100%的相信朝鲜人有关去核化的言论，因为他们很善于撒谎。
韩国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川普的赞成率首次超过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之前同意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会见金正恩，同时强调将继续对朝鲜进行制裁，直到达成核协议为止。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支持率因为他努力通过外交活动促进无核化谈判而上升至70%以上。
我不知道会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认为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
虽然朝鲜还没有证实会参加会谈，但是核峰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朝鲜将在多大程度上拆除其核项目，以换取解除对朝鲜的严厉制裁，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美国之音帕顿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祝贺普京获得连任。下面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总统呢是今天在白宫说，他和普京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说呢，在电话中他是祝贺普京连任，并表示他和普京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晤，讨论朝鲜、叙利亚、乌克兰以及他所说的军备竞赛等议题。那我们来听听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I called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congratulated him on the victory, his electoral victory.
我和普京总统通了电话，我祝贺他胜选。我和普京有个很好的通话，我想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会举行会晤，商讨军备竞赛问题。这个问题正在失控，不过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接近我们所拥有的武器规模。我们还会讨论乌克兰、叙利亚和朝鲜等许多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就能见到普京总统。
那我们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是在18号的总统大选中赢得77%的选票，获得了连任。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说，这次竞选缺乏真正的竞争，比如说限制候选人登记，以及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被禁止参选。那在川普总统祝贺普京当选之后，一些共和党籍参议员是对他的做法表示批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资深 参议员麦凯恩在一个声明中说，祝贺在假选举中获胜的独裁者不是一个领导自由世界的美国总统应该做的。那他还说，川普总统这样做的话呢，是侮辱了每一位被剥夺了自由公正选举权的俄罗斯公民。那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呢，是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为川普总统的做法做了辩护。他说，川普政府既希望与俄罗斯对话，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也会继续在诸多问题上对俄罗斯采取严厉措施，比如说会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四川普政府宣布因为干预美国大选和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那在被问及川普政府是否认为俄罗斯的选举如同麦凯恩议员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假选举时，桑德斯表示，桑德斯呢是没有正面回应啊，他是说美国不会命令其他国家应该进行怎样的选举。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n terms of the election,
就选举而言，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选举，我们不会命令其他国家如何操作。我们知道的是，普京在他们的国家胜选，我们不能命令他们怎么运作选举，我们只能关注自己选举的自由与公平，这是我们100%支持的，也是我们会继续尽一切可能去保护的，以确保坏人不会有任何可乘之机。
那在记者会上呢，是有记者问到川普在和普京的通话中是否提到了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一事，以及近来广受关注的一名前俄罗斯双料间谍在英国遭到毒杀一事。那桑德斯是说，总统没有在电话中提到这两件事。那川普在白宫的时候呢，也是说他在不久将来可能会与普京进行会晤，但是桑德斯表示，至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呢，目前尚无具体的计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给大家介绍这一星期来香港的主要新闻动态。申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下面呢就由我呢为大家盘点一下近期一段时间的香港的主要新闻。我希望能够讲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国歌法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李嘉诚先生退休的问题，还有一个香港立法会补选的状况。最后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简单的谈一下金瑶如新闻自由奖。
好的。
那么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呢，在过去几天呢，就是关于国歌法的问题。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底呢，通过将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且交由了特区政府通过本地立法的形式进行实施。因此来讲呢，特区政府上个星期五已经呢向立法会提交了文件，其中披露呢当局要草拟所谓的国歌条例草案，其中呢有关的建议呢要由呢规定呢由这个特区行政长官规定奏唱国歌的场合，明确的列出呢奏唱时出席者需要那个肃立庄重，中小学生呢必须要学唱，要了解国歌的历史等等。因此呢给那个教育单位呢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同时呢要禁止改歌词以及歪曲贬损等行为。这是来讲呢香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因为在很多公众场合、体育运动比赛的场合呢出现了围绕国歌这个奏唱过程当中有些观众行为有所引起的争议。
嗯，
那么新的国歌法呢要提出呢违者呢可能要罚款5万元，同时要监禁3年。但是国歌法来讲呢，据说来讲呢不设追诉期，贬损呢可以秋禁达3年的时间。那么这是关于那个国歌法的问题。第二一个来讲呢，就是李嘉诚先生宣布退休，这个是在香港以及在全球的华人社会以及在商业界非常大的一个新闻了。
对，
这是3月16号下午4点的时候。
嗯哼，
那个你知道呢，当年呢是当时呢90岁高龄的李嘉诚在记者会上宣布的，这实际董事会的一个会议上宣布的。届时呢他卸任呢这个长和集团董事会主席的一职，由他的长子呢李泽钜来接棒。香港有媒体因此说，香港的一代巨富已经光荣的退休了。
嗯，
那么李嘉诚呢，在记者会上他自己说他是12岁啊，据说12岁到香港进行打拼，现在90岁已经在退休了。那么对他这个，所以说他这个很有戏剧性，而且在这个会场上呢，他非常活跃，甚至跟媒体来讲的自拍，搞自拍搞得十分钟的自拍，让大家呢充分享受他个人的快乐。
是，
他非常的感恩，哎，非常的感恩。关于李嘉诚这个事情呢，这个退休这个事情呢，比较争议的问题呢，这个是这样。因为他呢最近几年呢有很多的资金呢从中国大陆呢陆续的撤出，这个看来去了确实呢有这种情况，但是李嘉诚先生讲得很明确，他撤资呢只是来讲公司内部资金的一种回笼，并不是整体的来讲呢从中国大陆那个退出。因此来讲呢，实际上在会上呢，这个李嘉诚先生也就是比较间接的或者比较直接的正面的解释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大家都知道，在前几年的中国大陆的有一些正式的媒体啊，甚至这个对这个对李嘉诚进行了这个追讨，甚至来讲说别让李嘉诚跑了，认为李嘉诚来讲这几年发了大财，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特别是跟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这个关系呢，得到了很多商业上的好处。那么这个呢是关于这李嘉诚先生退休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香港立法会的补选，我希望简单说一下。
好的，
这次补选呢一共是4个人那个完成、
嗯、
因为呢是这个是去年那个有4位立法会议员取消资格以后空缺出来的4个名额，因此来讲呢这个补选呢在3月11号进行。整体呢因为当时11号我已经在香港了，观察到呢整个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竞选造势就比较冷清，
嗯、
也可能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的轰轰烈烈，这个地方有相应的规定就比较安静，但是总体上来讲确实安静，那个调子不高，声势也不是很大。那么整体来讲呢，这个民主派来讲呢只这个在过程当中呢赢得了2席，没有像他们预计的那么高，
嗯哼，
因此来讲恐怕会影响到民主派在立法会整个的来讲的一些运作，或者说来讲他们的整体态势。这是立法会补选的问题。最后呢就是这个香港媒体记者因为突破了新闻封锁，获得了这个金瑶如第9届自由新闻奖。这个事情来讲呢实际上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这批人来讲呢，在这批新闻工作者呢，在他们的这个新闻从业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重要的新闻报道，的确呢推动了香港社会对有些认知的了解。你像这个金耀如本人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他是曾经是香港青铜报纸文汇报的总编辑，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在6次事件当中呢，他不满中共的暴力镇压，在文汇报呢以痛心疾首4个大字表达不满，与中共决裂后移居了美国，最后在美国病逝。2009年5月成立了金瑶如自由新闻奖，以奖励维护香港新闻自由做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那么这次获奖呢，我当时去了现场，
嗯，
这个获得奖项的来讲呢，他们有几个报道是非常那个怎么说引起轰动的。一个呢就是刘晓波先生最后的这个文稿，他们的一位记者来讲呢获得了，端传媒的一位记者获得了刘晓波先生的最后的这个手稿，把他交给了他的这个妻子刘霞。所以说当时是独家新闻，所以说呢为此来讲呢，这个端传媒的这个记者和编辑呢获得了奖项。另外来讲呢，关于前特首梁振英的这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有记者也进行了跟踪报道。尽管呢梁振英先生和当时的这个澳大利亚公司方面表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就事情本身来讲，他们在来讲呢推动政府廉洁方面的确做了有益的工作。
是，
那么大概情况呢就是这样，就是香港近期的主要新闻动态。
好的，非常
谢谢王总。
好，
谢
谢。好，谢谢申华在香港跟我们做的连线，介绍了香港这一星期来的主要新闻动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回来看看在3月20号备受关注的中国两会落幕。那么中国人大毫无悬念的批准了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跟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同时呢，在这一届的人大上，中国高层的众多人事安排也基本到位。那么这些动作将怎么样影响到中国未来还有美中关系呢？我们来听听美国专家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做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我呢，前两天刚刚参加那个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它的题目呢叫《从中国的两会来看习近平如何巩固权力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大家关注的话题就是中国怎么样的修宪来取消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任期，然后呢，还有就是两会的人事变动，他们对哪几个人和中国就和美国关系、美中关系有关的那些人事安排就特别感兴趣。那么还有美国那个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那具体的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怎么样，这些话题比较有兴趣。
是，那么谈到修宪呢，美国的专家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修宪我们知道就一出台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这是一个历史的倒退。那么习近平这个做法呢是背离了中共的前领导人邓小平从就是说制定的就是中共的权力和平结交的这个一个制度，然后呢，那表明了习近平肯定是要走向那个集权和那个专制。那么这个美国智库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叫那个张克斯，他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说这可能跟习近平的这个全球野心有关。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见解。
So in terms of why, and to your question about the state presidency, it is interesting.
为什么要取消这个任期限制？这个很有意思。实际上，这个职位并不那么重要。这个做法很能说明这个职位在现代中国的作用，并反映了现代中国的全球野心。从参与全球事务的角度来说，国家主席是个切入点。时代不同了。如果你希望为中国创造全球位置，你必须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应该是部分原因。
对，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习近平其实有三个职位，第一个呢就是国家主席，然后呢还是中共的这个总书记，然后包括军委主席。那么这两个后面这两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呢是没有这个任期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他在两届期满之后他要换届的话，就是说他要退离职的话，那么即便他保留了后两个职位，他可能也不方便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交往。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中共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说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呢他肯定是希望就是说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这个方案的，对吧？所以呢，然后张克斯呢他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他觉得习近平掌权可能就是说不太像那个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一样，是就是好像为了权力事权诚信，他觉得他可能是希望掌控一些权力来完成他上一届没有完成的这个事业啊。但这个当然有别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呢，这是关于这个修宪的问题。
是，那么这次两会也公布了一些人事变动，美国方面会最关注哪一些人事变动？
就刚才我提到他们就关注对美中关系起到那个重要作用的人，那么这当中呢就是王岐山和刘鹤，然后还有被边缘化的那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么谈到刘鹤呢，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说刘鹤他曾经是习近平和前几任中国领导人的一个经济顾问，然后呢他这一次是被任命为副总理，负责监督金融和那个产业的政策。然后这个张克斯呢，他就说那个其实刘鹤在管理金融方面他没有很强的背景，但是他更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他跟中共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很紧密，他们是少年时候的一个知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他应该有一定的力量。然后呢刘鹤怎么做呢，就是说他觉得刘鹤可能就是说看起来他有市场的这个背景，但是呢他可能更倾向于和习近平是一致的，要保持中共的领导。所以他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中国要说的改革，就是说中国国企改革。他就说刘鹤可能你不要指望他在国企改革方面有什么做法，他可能会就是说帮助习近平 完成习近平的理念，也就是把国企中国的国企做强做大，然后做到全世界的这个龙头老大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刘鹤的这个晋升呢，直接影响到他的名义上的上司李克强。其实关于李克强的那个呢，就是说美国的专家就说李克强好像已经成为国务院某个部门的领导人了。他们甚至调侃的说李克强还用得着每天去上班吗？对吧？但是刘鹤好像讲起来，我们觉得他这个位置好像比较强。但是还有一个人可能会影响到刘鹤的位置，他们讲的这个人呢，就是王岐山，他被就是说。任命为那个国家副主席，而且呢，就是说，据说他要负责这个美中关系。那么我们想到这个王岐山呢，他其实在这个外交和经济领域，他有很大的这个背景。比方说，他以前的担任那个中国副总理的时候，那么参加了很多的美中的战略和经济对话，已经好几届了。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如果王岐山在这里，那么刘鹤他还有什么作用？是这样子认为的。
是，那么具体到这个王岐山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你觉得有什么？你有什么这方面的看法？
对这个呢，我把这个问题问了这个奥巴马时期负责那个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他叫科特·坎贝尔，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Wang Qishan.
我对王岐山很有信心，而且我也相信双方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关系，但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没有看到美中关系一步步走向低谷。我想，这个阶段我们中国朋友需要听一些美国人的看法。他们觉得美中关系上有一些元素无法发挥作用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中国也可以告诉美国，我们也需要讨论的问题。我对美中关系不那么悲观。
I'm not as pessimistic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itself.
对他能这样说，我觉得有点惊奇啊。就是说，他几天前，应该两三个星期前，他写过了一份这个一篇文章，他就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70年来对华政策失败了。结果他现在说的是，他说我们并不是要抛弃这个和中国的这个接触政策，我们要做的是做一些调整。他是这样说的。
嗯，是。那么就这次两会来说，在经济问题方面，美国人最关心什么？
他们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如何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就是说经济当中的一个风险，最主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它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港澳媒体谈到了两会，那么在两会闭幕跟开幕的期间呢，有很多的报道，香港澳门媒体几天来是不断的刊登，那么分析了两会有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等等重大的决定，可是呢，香港跟澳门媒体的报道，他们的视角跟中国大陆官媒却是明显的不同。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苹果日报》3月20日刊登李平的评论说，中共从1954年首次制宪到文革抛弃宪法，再到近年频频修宪，每次都把宪法当作体现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是中国帝王出口呈现陋习的沿袭。中共一边反对宪政，视之为西方邪路，同时又宣称依法治国、以宪治国，无非是用宪法包装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合法性。这篇文章说，习近平称帝元年，以宪治国必然会走向语录治国。年年修宪不可能，月月出版习语录、红宝书则可行，而且习近平的红宝书还特别受到一些欧美商人和政客的捧场。《信报》3月20日刊载金真的文章《消失的反对票》，这篇文章说，人大的投票结果没有意外，但是票数让人眼前一亮。人大以往事关领导人的投票，无论多顺利，总出现少量反对票和弃权票的点缀，而今年明显换上了新风，出现了久违的全票当选。对习近平的投票，反对票一张都没有。这篇评论认为，从政治现实看，习核心几年对党和干部要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与中央高度一致。为此，人大除了一句到尾，全力支持中央依法施政，还有什么好说的？ 作者认为，中国式的选举讲的是和谐与团结，反对票、弃权票一张也嫌多，这就是中国的国情。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日前撰文《昨天姓党，今天姓习》，他说，中国政治大倒退之余，中共也异化为习近平党。习近平利用修宪与进一步的集权伎俩，实质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把共产党私有为习近平党，以一己的权力欲和权术集结了整个党国机器。林和利还说，习近平把邓小平40年改革打了个稀巴烂，完全废掉改革总设计师所倡议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党政分开，相对有序的接班人制度。林和利说，中共的灵魂被彻底掏空。信报星期二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当选总统的报道标题似乎一语双关，普京无意修宪，称不会做总统至百岁。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在人大会议这场戏实在太伪的文章中说，为什么港人对人大会议显得漠不关心？其中一个原因是，整个所谓最高权力机关，说穿了一直都只能沦为一种政治礼仪。无论这种政治礼仪搞得多么富丽堂皇，都只能是一种政治和权力游戏的伪装。中国大陆那名女记者对以提问包装拍中国马屁的伪外媒女记者的那个白眼儿，似乎也说明了这种会议的虚假。此次人大修宪立即在香港产生影响，新科人大常委、香港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表示，今后如果有人叫喊结束一党专政，可能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其参选立法会的资格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明报星期二的社论说，香港基本法源于中国宪法第31条，然而尊重宪法并不代表宪法所有条文都适合硬搬生套到香港。一国两制是矛盾统一体，需要创造性的模糊才能够让两个制度并存。修宪后收紧参政空间将是对一国两制基础的注释。明报还特别谈到有屠夫之称的傅政华任中国司法部长一事，认为他的当选有些意外。这家报纸说，傅政华应该为2015年709打压律师案件负责，他的当选未来会使中国维权律师的日子更加艰难。澳门新华澳报说，王岐山重新出山表明，修宪撤销国家副主席任期的限制还是不够的，还需适当改革所谓七上八下的任职制度。一刀切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否则一大批能做事能成事的人物会壮志未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第13届中国人大、中共人大闭幕。那么，刚刚取得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讲话，继续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习近平的自信或许来自本届人大会议的历史性决定，通过前所未有的修宪案取消习近平任期限制，而在人事布局当中呢，确立了习近平王岐山的习王体制，让人权记录恶劣的傅政华担任司法部长。部分中国网民形容中国由此进入了至暗时刻。那么这一届的中共人大究竟做了些什么？是不是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呢？2018年中共人大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郑韵文邀请的嘉宾一起来探讨。其中中国社会活动人士也是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获得者胡佳，他就说，强人政治是有利于维持党的江山永固。胡佳说，
就是共产党一直是以俄为师嘛，就是以这个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所以呢，在这个普京对于习近平个人的影响上，我看是就是非常明确的，包括长期的执政，包括一个强大的总统和一个所谓的强大的俄罗斯，这套思路习近平是愿意去就是说 吸收这套这种理念的。再有的话，就是说现在他的强人治国是一种以就是怎么说呢，是一种叫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因为这个社会的的确确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培养了很多的财产意识、权力意识。那么当他们发现以前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桎梏是非常多的，而且有许多不公平的这种东西存在的时候，而且很多的谎言逐步被看破的时候，他对共产党他的这种统治机制对社会的压迫能力就越来越弱了。那他现在所谓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个整个的党再更加就是这个组织更加密集起来，然后呢有这种力量，然后他所有官员去效忠于他们共同的这个利益，好统治这个国家，就是说更加严密的统治这个国家。那在这方面的话，他必须要表现出来一种强人的状态，不容任何挑战，就不容他自己内部的挑战，也不容社会的挑战，这样他才能够维持他的统治和红色江山的永固。
对于把人权记录恶劣的傅政华来接任司法部长，胡佳认为傅政华为中国人权带来严酷的冬天。胡佳说，
我记得就是说傅政华呢，就是在习近平执政以后，在北京这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新公民运动案件，以及现在还持续还未完结的王全章律师作为后面为之向的这个709律师案件，他是直接责任人。那么这种酷吏其实就是说在人权这个范围内的话，可以说他也是全球知名的怎么说呢，这种恶人嘛。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确实把他提名了马格尼斯基全球问责法里边的制裁，但是最终美国国务院最终判定的只有一个人，是朝阳区公安局局长高岩。也这个傅政华他逍遥法外，他在海外的这种利益的话，现在仍然可以就是说由他自己来掌控。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一点，说公安这些方面的话已经是非常凶残了，那么傅政华将把他在公安的这套体系带到监狱去，带到这个整个的监狱系统，他将会执掌中国所有的律师，以及中国所有除了秦城监狱之外的所有这个司法部管辖的监狱。那么对于律师群体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个冬天将会多么严酷？还有对于现在有这么多在监狱中的良心犯，有傅政华这样的人在，那么他们在里边会饱受各种各样的虐待和折磨。那胡适根先生，这个吴干，还有伊利哈木，还有所有我们就是能提及还现在来不及提及的人，那么他们未来的话都是非常的。
那么胡佳他还认为这次人大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胡佳说，
我看到是三种情况。一种是其实是大部分人，因为他们从就我其实我也是吧，从生来就没有选票，那么这些没有选票的人知道自己没有政治的发言权，没有选择权，所以说他们对修宪本身并不太在意，反正每年你们照样去开两会，在上面去这个大声高调的宣传，我们继续歌舞升平。这是一类人，就说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吧。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说他们是怎么说呢，经过了长时间的洗脑，他们是很拥护共产党，当然可能利益相关吧，或者家庭啊什么家族的利益相关，所以说修宪也罢，强人政治的执政也罢，他们觉得说未来的路能够巩固，能够不会丧失江山，那么应该追随着习近平，追随着共产党做这样的这个事情。另外有一类人，就是在修宪的消息2月25日发布的时候，为什么百度上突然增长了那么多倍的移民这样的搜索？那这些人实际上是明白，如在这个修宪之后设立，比如说无限任期，设立监察委，设立东厂制度以后，这个国家将向怎样一种灰暗帝国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选择用脚投票，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么这样的一群，就是说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社会精英啊，因为他们确实是懂，他们有许多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他们也知道什么叫普世价值，什么叫经济规律这样的。那么主要是这三种类型的人，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很遗憾的是第一种类型的人其实是占大多数的，就是说上面的宣传什么，他们每天就是这么逆来顺受的接受而已，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利，并没有想到这个国家的财富不是共产党给予的，而是你自己创造的， 而你恰恰是你养着这个党，那个党却每天的宣传是如何你要去感恩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著名人权人士杨建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并且与在场中国政府官员就谁有资格在会议上发言展开激烈交锋。杨建立应邀作为联合国观察的代表，星期二，也就是3月20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次会议上发言，但多次被出席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官员打断。杨建立在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中共政权是否有资格在这里代表中国这个疑问，但是呢，很快因为中国官员向大会主席质问杨建立的发言代表资格而被打断。大会主席作出裁定，确认杨建立的代表资格，使发言得以继续。随后呢，杨建立列举了他所说的过去几十年来中共政权践踏人权、打压言论和宗教自由的记录，可是呢，又两次被中国官员以这个发言跟会议主题无关为理由打断。大会主席提醒杨建立发言的时候紧跟主题，但继续允许他念完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联合国观察说，此前中国代表团有一名官员在会场外不断地拍摄杨建立入场前的照片，试图向他发出威胁。联合国观察表示，已经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永久禁止这名官员出席联合国活动。杨建立在做回答的时候说，中国代表团试图威胁我，但没有成功，他们应该知道我忍受过长期监禁甚至死亡威胁。中国代表团在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为自己的人权记录辩护，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是人民选择的，得到人民完全拥护，并称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目前呢在举行中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当中，预料有一个重大的话题，那就是美中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我们知道美国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关注和忧虑，川普总统呢也将在近期宣布如何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采取行动。美中现在看起来呢，比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引起一场贸易战。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寻呢，也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谈到了美中贸易关税，还有两个经济对话的有关消息。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的对钢铝征收关税的这个政策应该是在本周五开始实施哈，但是目前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还没有披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就是今天这个商业部呢发了一个这个通知，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呢，就是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商家如果要是认为自己会受到这个关税的这个影响的话呢，可以提出这个免予这个这方面的这个
豁免
的这样一个要求，或者是还有反对意见也可以提出要求。另外呢，我们看到有新闻报道说，这个过去这个周末里边有大量的这个游说团体还有游说者啊，来到这华盛顿呢，就在最后的这时间里边呢，希望能够这个说服这个总统还有白宫方面呢，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这个让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当时宣布征收关税的时候，他决定是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但是他宣布的时候就是说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国他们免予现在临时免予征税，而因为这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里面。另外呢，他还说敞开这个口，就是说呢，其他国家也可以申请。那么就是说，美国的一些邻国，那么对这个关税最担心的一方面，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邻国的利益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欧盟方面也都放出话来说，如果你要真的要对我们征收关税的话，我们列出了一个单子出来，有很多的美国的这个产品，可能会被征收关税，包括这个波旁酒啊，还有这个海利摩托车啊，这样诸此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据前几天有这个报道说澳大利亚得到了豁免，但是正式的消息我们 现在还不得而知。那
是说到游说团体反对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哈，我没想到川普总统接下来会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宣布一些针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所这个提出的政策。那么白宫此前是透露很有可能会对进口自中国的大量产品来征收关税来作为惩罚措施哈。那么也有很多美国本土的这个商业团体是反对这项决定，那么他们的担忧主要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总统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就即将要做这番决定，是基于这个301条款的调查。这个301条款调查是1974年贸易法的国内法的有关这个公平贸易方面的调查。这个法不用是因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以后，那么就通过这个多国的这样一个争端机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国现在绕开了这个机制呢，就等于说是放弃了这个 WTO 的这样一个诉讼机制。这一方面担忧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担忧就是他列出了比如说100种这个中国的产品啊，那么如果真的要是对这些产品征收这个关税的话，有两方面考虑，一个就是说对美国的本土的消费者可能会带来影响，你买不到便宜的东西了啊，东西都会涨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肯定会是以报复，那么这个报复呢也有一个单子出来，大概没有正式单子，但是就是说像波音公司这样子的公司，还有包括苹果啊，这些都会有影响。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有45个这个商业团体啊，就代表不同的这个商业利益的这个团体写了一封公开信啊，那么打算就是让这个就告诉总统说你可以这个选择别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这样一个侵权行为，还有胁迫就逼迫这个美国的公司转移技术这方面的事情，但是通过关税的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给美国本身带来这样子的负担和这啊。负面的影响。所以呢这个也是各种利益团体现在都是在这个攻防阶段，那么白宫方面现在还没有宣布这方面的东西，因为要等到这个贸易代表把这个建议这个结果和建议调查结果建议出来以后，然后这个总统再做出宣布。今天有消息说的是总统有可能还要再加100种商品，那么现在算出来的大概是300亿美元，就相当于大概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每年的损失的数额，然后呢就相对这300亿美元有多少种中国进口的这个产品累加起来，那么再加一种就变成600亿，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现在确实是各种消息层出不穷啊。我们还注意到在星期天的时候，美国的副财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说美国方面已经放弃了跟中国进行正式的经济对话，但是之后财政部的官员又出来否认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方面情况是怎样的？
我想呢他说的话可能也没有错，但是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财政部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没有正式的决定说的是美中今后不再进行这个最高层的经济对话，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对话呢，去年7月份首届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呢是就在这个川西会100天以后啊，然后突然就不欢而散，那么等于说这个机制呢现在就是搁置在那里。那么实际上他也在昨天的第一次讲话里边说这个努钦财长呢实际上和这个中国的高层的财政官员也还有这种经常性的通话，保持通畅的渠道，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对话方式，那不能说的是就完全没有对话，但是像那种全方位的这种中国想要的那种对话，那个对话呢当时是在小布什时期是卡尔森的这个做财长的时候建立，从这个战略对话里分离出来，那么在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也得以延续，川普政府一开始呢就放弃了这样一个对话机制，后来又建立起这个新的对话机制，搞了一届后来就不欢而散。我们看到前几天这个刘鹤现在已经是副总理对吧，他被派到美国来，而且呢当时本来说可能要带100人的团体来，后来就是被美方控制在大概1/4的样子，具体说的我们不太清楚。他来的当就展开这个对谈话的第一天，就跟商界人士也好，没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官员也好谈话当天的，川普第一次透露说他要征收关税的这样一个决定啊。那么刘鹤是回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的承诺，这白宫后来是否认了，那但是呢在中国的报道说的是美方是 同意未来举行对话，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
嗯，
啊，这个自刷自各说各话了，反正是美方是予以否认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具体说到双方的这个经济对话完全的放弃了，可能没有这样的说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台海两岸有关的新闻。台湾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关中国会台措施，有四成的台湾民众认为是统战花招，三成人认为是善意行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财团法人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有关中国会台31项措施，41.9%的受访者认为是统战花招，没有实质好处。不过，受访者当中有30.1%认为是善意行为，有助改善两岸关系。28%表示没有意见，不知道或拒答。中国日前公布的31条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内容涵盖金融、就业、教育、医疗、影视等多个领域，不仅将给予台资企业与个人和大陆民众同等待遇，范围之广也是前所未见。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表示，经由交叉分析来看，比例不低的民众对会台措施持正面看法，显示中国的这项统战作为已经达到初步目的。
我清楚地发现，年轻人34岁以下，高教育程度的，以及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人，都有高达36%到40%的比例，觉得所谓会台31项措施是中共的善意行为。
尤英龙还说，台湾对于中国会台措施的后续效应不可掉以轻心，至于政府将如何具体因应，有待观察。台湾行政院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的会台措施本质是利中，目的是吸引台湾的技术、人才及资金。台湾政府也将以4大方向、8大战略来因应相关的威胁及挑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不少台湾年轻人对于中国会台措施持正面看法，不令人意外。
比如说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博士，甚至于在美国内的博士，在台湾可能找不到教职，他提供教职让你有工作，而且待遇比台湾还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他广设青创的基地，让年轻人去那里创业。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年轻人对中国已经改观，因为他们发现意识形态不能当饭吃，实际上的面包才更重要。赖世葆还认为，台湾政府强调要壮大自己来因应中国的相关措施，却看不到有效对策，只能不断地防堵。事实上，台湾也可以吸引中国的资金及人才。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还指出，台湾人的统独倾向最新趋势分别是：维持现状24.1%，支持独立38.3%，支持统一20.1%，没有意见17.5%。调查还发现，32.5%的人满意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57.3%则不满意，10.2%表示没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新上任的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通在星期二在立法院被询，针对有立法员问他说，你是不是曾经在去年11月作为蔡英文的密使到大陆跟涉台高官会面，陈明通迂回的回答，他说陈朱伟没办法回答陈教授的问题。陈明通还表示，他上任以后会为两岸的交流创造契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9号刚接任台湾主管大陆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明通，20号在立法院全体院会上首次亮相。亲民党立法委员陈怡杰质询陈明通主委是否在中共19大后秘密赴北京 同涉台系统会谈。对于这个原本会谈双方承诺要保密的会面，陈明通以迂回的方式拒绝回答。
报告委员，这个陈主委没办法回答陈教授的问题，那是他属于的学术交流。
尽管陈明通主委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那次会面，但那是属于学术交流，似乎间接证实了那次会谈的事实。陈一杰问陈明通，赴大陆同涉台官员会面是否在充当蔡英文总统的密使，陈明通仍然以同样的方式回答说，陈主委没办法回答陈教授的问题。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共十九大闭幕的十一月初，时任台大教授的陈明通低调赴北京，会见了前国务委员、中国台研会长戴秉国、时任中国台联会长汪义夫、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长朱卫东等涉台官员和学者，双方约定行程保密，但是这次会面后来被媒体披露报端，令北京不悦，导致原计划陈明通今年一月率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的京沪智库交流团赴大陆的行程叫停。台湾媒体报道说，台大教授陈明通在授课时常对学生讲，只要中国不统，什么都可以谈。对此，分析人士认为，此语显示出陈明通教授在两岸关系上的开明和务实态度。而蔡英文再次启用陈明通担任陆委会主委，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透过陈明通跟大陆官方、学术和民间的关系和沟通管道，为两岸关系发展开创新的契机。在20号的立法院质询时，陈一杰委员让陈明通回答是否说过只要中国不统，什么都可以谈时，陈明通反驳说，陈主委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请委员不要拿陈教授的话来询问。不过陈明通对他上任后能够打开两岸沟通和联系的局面似乎信心满满，他承诺要在各方面创造条件，尽早同中国大陆国台办新主任会谈。外界预计，由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当选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在的第一副主任刘杰一将出任新的国台办主任。陈明通还表示，陆委会支持台北和上海举行双城论坛。他说，城市论坛是我们政府的政策，过去也鼓励了台北的双城论坛。今天如果台北市政府要办双城论坛，他们如果有需要，我们一定加以协助。
两岸的交流，它的本质是促进两岸的了解，营造一个良好的互动环境，是这个政策的本质。那么李文辉上次来发生的事情跟两岸的交流的本质有段距离，所以之前政府呢停止了他后续的这个交流活动。
台北和上海轮流主办的双城论坛今年轮到在台北举行，初步商定在5-6月份。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19号表示，今年的双城论坛有点麻烦，上海台办主任李文辉被陆委会禁止入境。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陆委会尚未收到台北市和上海方面的有关申请。今年2月，上海台办主任李文辉曾申请来台，但是陆委会以考量到李文辉来台引起社会诸多争议为由，暂不核准。不过邱垂正表示，如果上海台办提出来台申请商讨双城论坛事宜，将依照联审会审查结果而定。他重申，两岸的交流要符合健康有序的原则。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一则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星期三承认，他在2007年发动空袭，摧毁了怀疑是叙利亚核反应堆的目标。以色列说，叙利亚戴尔祖尔地区的这处设施当时呢已经快要开始运转，于是派遣了一组战斗机执行绝密使命。以色列星期三披露的信息包括一段解密的视频，据说这段从驾驶舱拍到的视频显示空袭的实况以及跟行动有关的相片。叙利亚否认他在那里建造核反应堆。联合国原子能机构2011年说，叙利亚的那处设施很有可能是一处核反应堆。 以色列军队的总参谋长艾森克特中将说，空袭行动是发出警告，以色列不会容忍影响他们安全的活动。以色列还在1981年发动空袭，摧毁伊拉克正在建造的一座反应堆。以色列军队最近对叙利亚发动了多次空袭，主要的目标就是要阻止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获得补给。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那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待会见。